创世纪第一至第二章，第一章九至三十一节。现在第三天，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创世纪第一章的九至十一节。这几节经文的重点是青草菜蔬都各从其类，我们从不会对这句话有任何疑义。几千年来，人类都在播种麦子，人们必须先种下一粒麦种，然后呢，才可以看见麦子长出来，因为菜蔬一定会各从其类，每一粒种子里面都有其独特的小密码，而这个小密码就决定了它长出同类的菜蔬，这真是奇妙。我们要来看看神这位天才发明家的发明，他不但创造各种各类的种子，而且让这些种子能够被传播到其他的地方去。我对这件事情是特别有兴趣，我发现神为了让这些种子能够传播开去，做了特别的设计。从松果的种子，我们看见如果它从松树上直接掉下来，就没有办法生存很久，因为这棵母松树这么大，把地上的养分都吸收掉了。另外，在大树底下不仅缺少阳光，而且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新的松树成长，所以松树的果子必须要离开母松树远一点才有机会成材。那怎么办呢？神在松子的种子上设计了一个小小的翅膀，当松果要枯干的时候，它就开始爆裂，里面的松子就自由地落下来，并借着它像直升机螺旋桨一样的小翅膀旋转到了离松树足够远的地方。当它最后落地的时候，就找到了很适合松子发芽生长的环境，好长成一棵新的松树。哇，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我不知道一棵松树决定说我要种子离开我远些之前已经生长了多久，使它们可以让自己的种子长出小翅膀来。其他种子比如豆荚，当它枯干时就会爆开，射出爆炸类的种子。另外还有一些种子身上呢有一个小钩子，当你或者什么动物从这个植物旁边经过的时候，就勾在你的裤子上或者是袜子上，搭个顺风车。所以当你有什么感觉在脚踝那里好像有点刺痛，你就弯下腰拔出并且甩掉它了。哦，你呀、已经在为它繁衍后代了。还有其他的种子会分泌出一种快干粘液，当你一碰上它的时候就粘上你，可是粘液很快就干了，它就掉落下来，于是呢就传播开来了。还有一种种子长着很甜的汁液的果肉，当你或者其他动物吃了它，它呢就从粪便中拉出来了，这样呢就把它的种子带到其他地方繁殖生长了。种子设计的各种传播方式确实吸引人，一些种子长了一个小小的降落伞，它们是在顶部长出了一把小伞，等风一吹过来它就飘起来了，种子就在空中乘风而行， 任凭风把它带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扎根生长。再说椰子的种子，就更让人觉得稀奇了。它们如今已经遍布了整个南太平洋。椰子种子的外层有一层防水的外壳把自己包裹起来，当狂风来的时候就落到水中，水波就载着它越过海洋，然后把它冲到大洋对岸的海滩上的某处。海浪呢，又用很多的沙土把它埋起来。这时候种子已经有了足够的水用以生根，到那个根长强壮了，就可以从沙土中吸取养分。渐渐的，一棵小小的椰子树就长起来了。长成后呢，它会接续越过南太平洋传播繁殖的这个过程。果子包着核，菜蔬结菜种，青草结草种，都各从其类。这是上帝这位天才发明家多么美好的见证啊！正如诗篇十九篇的一至三节所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你只要向周围看看，神就会借着小草、蔬菜、花朵或者树木在对你说话。你可以透过神所创造的大自然，发现神的智慧。例如，他设计的树叶吸收阳光，并将阳光转换成能量，这就是所谓的光合作用。透过光合作用，让树木和其他生物都能得到能量。他的智慧是多么的奇妙啊！当你确实的看见大自然的这一切，你会觉得神真是一位奇妙的创作天才。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的12到14节。这里的光体原文用的字是
Mior，
希伯来文中光字是
Or，
而
Mior
意思呢是载光体。所以十四节意思是神说天上要有载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创世纪的第一章14节。我们的时间单位是用太阳和月亮来计算的。一般人都认为地球环绕太阳一圈是一年360天，这是以往巴比伦所用的年历。其他一些古老的文化，比如玛雅文化、印加文化、中国的历法，也都是一年360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地球绕行太阳的轨道呢，有了一些变化。大家都知道现在地球转一圈的时间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我们不太确定是什么原因产生了这种变化。魏以马在他那本《被撞击的地球》一书里提到他的一个理论。他认为当水星进入太阳系的时候，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 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不知道对不对，也许很可能，因为他提供了很多的证据来支援他的理论。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地球上人类所用的年是以地球绕太阳一圈来算的，而月是以月亮绕地球一圈来算的，所以它是用来做记号，为我们定时间、节令、季节等等，这真是十分有趣啊。如果这是神再造的过程，那么在第四天，神其实并没有造太阳和月亮，他不过是让他们恢复到正确的位置，然后再除去覆盖在地球上的云雾等遮拦物，这样人们就看见了太阳和月亮。现在有了晚上和早上，只是阴天的时候天空很阴暗，我们凭肉眼看不见太阳，但仍然知道是白昼，因为有光线呢。到了晚上，我们也知道是晚上，因为天黑了。有的时候云把月亮遮住了，我们看不见它了，可还是知道它的存在。第四天的时候，神把一些原有的云雾挪去，人们就看得见这两个光体了。如果它们不是本来就存在的话，而是第四天才被创造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在第四天之前，神也说有白昼有夜晚，所有这些情形似乎说明间隔论是可信的。在第一节中，天和地已经被造了，随后的经节则是在说明天地的再造。现在迷蒙的云雾层已去掉，太阳月亮都看得见了，神用它们来定年月日，做时间的记号。大的光体掌管白天，小的光体掌管夜晚。我们知道月亮本身是不会发光的，这和圣经并没有冲突，因为十四节说月亮不过是一个载光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镜子也算是载光体，就像月亮那样，这和希伯来字
Mior
是相符的，它指的不是光源，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是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创世纪第一章的15到23节。在第五天，我们看见动物类的生命被造出来，首先是水中的动物。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创世纪的第一章的20节。神造出的水中活物是多么的丰富，依然有各种各样的设计，真是千变万化。我呢，最喜欢在夏威夷做海底潜水，因为我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数不清的水中生物，当然还有很多我还没有看到的水族类生物， 太丰富了。不过有时候呢，我也会想，怎么神造这么多长相奇怪的鱼呢？他们这么千奇百怪，可是神却加给他们异常华丽的色彩，对我来说是非常令人兴奋的。神真的不会局限于单一的设计方案。如果你看看周围的人，你就知道神真是不局限于一种设计。没错，我们人类的长相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都有鼻子，有眼睛，有眉毛等等，还有啊，至少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头发。你知道我们有嘴巴，有牙齿，有下巴，有脸颊，但是我们又长得各不相同，我们都有同样的五官，却长得都不一样。这就是神的见证，见证了神的灵巧，神的创作天才，他能用一种基本结构创造出无穷的多样性。很明显，我们的神喜欢变化多样，连冬天的片片的雪花他都能造得不一样，每一片雪花都是一个完美的几何图形。每年冬天飘下来是成千上万的雪花，可竟然没有两片是一样的。神实在是喜欢制造多姿多彩的样式，而且当你在显微镜下看雪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的几何图形跟设计是多么的精美绝伦呢。因此呢，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有些人可能看起来有点相像，但是呢却又不完全一样。你知道当你看见双胞胎的时候，你也能凭着肉眼把它们区分开，因为在任何两个人之间都有足够多的不同点。尽管双胞胎是同一个细胞受孕，再分裂成了两个细胞，它们有相同的染色体和基因成分，却仍然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对神创造实在是好奇，我非常喜欢看不同的生命形式。我喜欢看那些到处飞的昆虫，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虫，不知道它们要飞到哪里去，我怀疑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要飞到什么地方去，但是他们就是会飞。他们飞行的样子是不确定的，有时候他们让人讨厌，有时候呢会落在地上，有的时候就落在我正在读的圣经上。我呢就盯着看他们，想好好的观察他们一下。我会对这些小虫说，嘿，你们这些奇妙的小东西，你们会飞，某些方面呢甚至是超过了我们，你们设计的真是奇妙啊，构造真是精巧，可以从我这本书上以变换多样的方式飞走，呵，真是惊人。你也许会讨厌苍蝇，可是你必须承认它的设计是何等的精巧啊。苍蝇的翅膀可以向后展开，所以呢不只是盘旋，它几乎可以倒退着飞行。它飞的时候可以随意的转向不同的方向，可以突然呢降落在天花板上再往前走。有时候我在想啊，它到底要在离天花板多近的地方才翻身降落在天花板上呢？你也很好奇，对不对？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奇妙，他的智慧又是何等的浩瀚无边。在我们所能看见的生物形态里显出的创造才能是何等的伟大。在第三天，我们有了基本的动物、植物。到了第五天，某些更复杂的生物形态便出现了。 前面所说的植物需要有根，它们的根当然很奇妙了。每一个植物的根都是一个小小的化学实验室，它们深入地里，吸取植物所需的化学物质，以滋养这种特定的植物。它能分辨不同的化学物质，从土壤中探知该特定植物所需的化学物质，并从土壤中得到水分和其他的养料。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但我们这里看到了更复杂生物，却有更强的独立性。它们不需要在地上生根，不需要固定在地上，可以在地上行动。上帝创造的多样性及其过程实在是太奇妙了。水中充满了各类的水族，空中也充满了神所造的各样飞鸟。这些鸟的生命本能尤其令人啧啧称奇。我对一种夏威夷的小鸟非常着迷，它们每次要交配的时候就飞到阿拉斯加附近的阿留申群岛去。它们从夏威夷开始飞，一直飞到阿拉斯加，在那里嘛交配完成之后就筑窝下蛋，再把小鸟孵出来。那个时候冬天差不多快要到了，他们不愿意在阿拉斯加过冬，这谁也不能怪他们呢。也许你还很羡慕他们跑到夏威夷去过冬呢。他们飞越了几千里远的大洋，可没有带行李，也不用氧气筒，也不需要罗盘等其他的导航设备，他们就这么简单的起飞了。他们一直就飞到夏威夷，也许途中会遇到海上风暴，风速最强的时候会达到每小时100多、200多英里，把他们吹离原先的航道以外。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们能找回原有的航道继续飞，一直飞到夏威夷。也许你会说他们是记得当初飞过的那条路，可是他们怎么样辨识曾经走过的路呢？有人说他们的体内具有某种器官，可以感应到地面的磁场，因此呢，他们不会迷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认路的本事，可这些鸟每次都不一定走同样的路线呢，所以刚才那个假设并不能成立。你想啊，那些个鸟爸爸鸟妈妈飞往夏威夷的时候，小鸟还在窝里，还不能飞那么远呢。因此鸟爸爸鸟妈妈飞去了夏威夷，小鸟们呢还留在了阿拉斯加。但这没什么大碍，几个礼拜后小鸟们会同样的直飞夏威夷。想想看，他们从前可从未去过那里啊。是神给了那些小鸟特殊的本能，那就是小鸟的脑袋，不是一个很大的电脑啊，还要微软系统呢。哇，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啊，看到神所设计的大自然，让我们是多么的兴奋呢。这一切都见证了我所侍奉的神是一位何等有智慧的神呢。我实在是充满了喜乐，因为我可以侍奉他，我真高兴我能认识他，认识这样一位充满荣耀、充满智慧的神。这天，神创造了哺乳动物，有大鲸鱼，有其他的走兽，以及很多驯良的动物，都各从其类。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创世纪第一章的23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 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第一章的24到27节。现在我们发现神全部创造的顶点，神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生物，现在他想要一个人来管理这一切。所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我们是指三位一体的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这个字就已经出现了，起初神。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在希伯来文里，神这个字用的是以罗星 Elohim 这个字，它是一个多数形式，在旧约其他地方曾被翻译为众神。希伯来文里单数的神字是以利 El， 双数的神字是以拉 El。 以罗星 Elohim 多数的神字。因此呢，甚至圣经的第一节就表达了三位一体神的概念，起初神。以罗星 Elohim 神不是单数的 El 以利神，创造了天地。神的灵就是圣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神说，这个时候神说话了，我们就有了神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3节。现在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神说我们，他在跟谁说话呢？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这是我们有限的大脑没有办法理解的。这里是神的三个位格在开会商议，他自己决定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这样神就照他三位一体的本性造了人。所以你看到神是至高的三位一体的神，而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呢，是次等的三位一体。至高的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灵，而次等的三位一体的人则是灵魂体的存在，按着他的样式造的。神最大的特点是他的自主性，按他的意志、他的能力去定下他的目的或意愿。人既然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也被造的有自主能力。我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利，我可以选择我所要的是什么，我有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本领。因为我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他是自由意志的存在者。如果神创造了我，给了我选择的能力，却不给我选择的机会，那岂不是没有意义了吗？如果没有任何事物供我选择，那选择能力对我又有什么价值呢？ 神不但给我们选择的能力，他也尊重我所做的选择，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样的，如果我有做选择的自由，但所做的选择却不被尊重，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假如说我要做这个，神说，愚蠢的选择，你不能做，那就不叫自由选择了。他没有尊重我的选择，那我也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了我，给了我选择的能力，他也必提供我几个选择的机会，并尊重我所做的选择。这就是自由意志的复杂性。神正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人，这也是神为什么造了人以后，接着为人造一个园子居住，并将分别善恶树放进园子当中，然后对人说，你不可以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给了人这样一个选择，因为人被造就有这个能力，除非让人有选择的机会，否则神给人的自由意志就没有意义了。再说，神要尊重我所做的选择。如果我选择不要认识神，不侍奉神，也不爱神，神还逼我去天上，在那里我不得不爱神，不得不与他在一起，不得不侍奉他，那神不就明显错了吗？我说，我不要神进入我的生命，我不要神在我的身边，我也不要神管我的事。如果神还一定要管我的事，那就是不尊重我的选择。如果他让我做选择，又不尊重我的选择，那选择对我来说又有什么价值呢？但是因为神爱我，他确实对我说话来影响我的选择，他知道对我而言什么是最好的，他了解我，爱我，知道对我来说什么是最好，就来影响我做选择，引导我做选择。不过呢，我有最后的权利说，神，请你让开，我不要跟随你。如果我这样做，神不会将他的选择强加给我，因为那就变成了不自由的选择。神最明显的情感特征就是爱。神按他的形象造我，所以我们人类就具有爱的美妙能力，使我有能力去爱，使我有能力施于爱，接受爱，让我明白施于爱、接受爱的意义。因为我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而他在情感方面的特征就是爱。当我选择跟随神，照着他的爱去爱人的时候，神就得着荣耀。但是我不一定要这样做，我有选择权。如果我要选择恨，也可以，但我里面有爱的能力。人按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并不表示外在形体上像神。没有人知道神到底长得什么样子。神总是拒绝人们制造神的像，因此呢，旧约里神向人显现，却没有形象，所以人没有办法用形象来思想神，去雕刻出什么形象来代表神。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身上看见神的形象，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主耶稣里面。当神创造我们身体的时候，他给我们造了耳朵，让我可以听，他设计让声音在我耳膜里震荡，所以我耳朵里的小小的骨头就把声波送到我脑子里去，然后呢，脑子就把这些声波翻译成话语，使我能够明白。所以每一次我 想到听的时候，就想到我的耳朵了。我知道神也可以听见，但并不表示神一定要像我一样是有耳朵的。我需要耳朵才能听见，神并不需要耳朵才能听见。比如说话，我发音的时候必须使用我的喉咙、我的舌头、我的牙齿和我口腔里的上膛等等这些部位。当这些器官配合妥当之后，然后我用力推送空气，使发出去的声音有一个特定的形态。借着你我共同认识的语言，我就能用我所能发出来的声音和你产生有意义的沟通，所以我就能跟你说话。我们知道神也说话，但他不一定是像我们一样需要发音的器官、发音箱、声带、舌头等等。再说说我们的视觉，在我们的眼睛里有这样一个小小的视觉系统，眼球后部有玻璃体，它可以每秒钟拍18帧的影像，然后以震波形式传送到大脑，这样我的眼睛就把周围的世界呈现给我看，是以我的头脑明白的震波传送给我的大脑。而视觉系统对所有这些影像的震波又以每秒18帧的频率进行解码、解释和整理，所以我就能认出你了，然后说，哦，这位就是同时我可以看出你所穿的衣服的颜色以及其他所有东西。你的眼睛要将这一切都收集好，并将它传送到脑子里去。难怪一天下来你会觉得很累了。然而我知道神会看见，但并不表示他需要像我这样需要眼睛和视觉系统。只是当我们讲到神看见的时候，就把视觉和眼睛连在一起，说神的眼睛在全地寻找。但事实上神并不需要眼睛才能看见，因为眼睛并不是看得见的基本要素。所以神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他也不要你我知道，因为我们这些人一旦知道神是什么样子，就会很愚昧的马上去替他雕一个像，然后呢就把这个雕像挂在脖子上，渐渐的就会以为挂在脖子上的这块小木头或者这个小雕像就是神了。神真是太伟大太伟大了，它是无限的，不能被限制在一种形象中，挂在你的脖子上或者缠在手腕上。这位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它是无限量的，它存在于我们的心中，没有特定的形象，因为神是个灵，凡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而神也寻找这样来敬拜他的人。所以神给人的第一条诫命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20章的第三节。而在利未记的26章第一节也是这么说的，你们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神要以没有固定形象的形式存在你心里。就这种意义而言，我不看重耶稣的图片，因为那会使我们想要给神定一个形象。其实没有人知道主耶稣长得什么样子，当然你可以去想象，去想象他头发披肩、留着胡子或是什么的，但等我们到了天上，你甚至可能认不出他。也许你会像以赛亚书里所说的，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你会非常惊讶， 唯一可以让你我认出耶稣的，就是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就好像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所说的，也许在天上，主耶稣是唯一的一位身上有缺陷的人。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都会有新的身体，都会看起来非常完美，一无缺陷。可是我们会知道谁是耶稣，因为他身上有缺陷。我们将不知道什么叫软弱，什么叫做苦难，什么叫做痛苦，但耶稣仍然带着十字架的印痕，是唯一身上带着缺陷的人。神按着自己的样式造我们，也就是说，神给我们有属灵的本性和像神一样的自由意志以及爱的能力。神将这些能力赐给了你和我，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纪第一章的28节。神把地球交给人管辖，交给人治理，他让人在全地上做管家，要他们当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赐福这地，也管理神所造的其他一切受造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创世纪第一章的29-30节。所以全地的动物都吃草，吃植物。在创世纪期，没有哪一种动物吃肉，整个地上的生物和神都处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创世纪的第一章的31节。好，第二章，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章的头三节，这三节应当是属于第一章的。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一节，包括了天堂的天使。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二节，这里的意思不是说神疲倦了，他需要休息，而是说他创造的功完成了，他创造了每一样他要造的，所以他就结束了创造之功，安息下来。正如经文所指出的那样，神在六天之内创造了和再造了所有的一切，所以他就休息，不再创造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三节。圣日的意思啊，就是把第七日分别出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三节。神分别第七日，做什么用呢？神分别第七日是为了叫人认识他，第七日是用来认识神，献给神的。我们以安息的方式这样做，这是我们可以认识造物主宰的日子，他被分别为圣，好让我们赞美造物主，因为他替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证据，在他所造的万物之中。后来神呼召一个民族的人，分别出来 归给他自己。我们将发现他在第七日赐给他们一条律法，一个神与以色列民之间的永远的约。在六天当中他们要做工，但第七日他们要休息。六年当中他们要耕种田地，第七年他们要让土地休息。六年里他们也许会被奴役，但第七年他们会被释放得自由。这个六合一的模式被神在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的历史长河中建立起来，也交织在以色列人的文化里。我们看见每一件事在创世纪第一章都显得那么美好，宇宙被造好了，世界也造好了，四维的环境是专门为人类而设置的，有菜蔬，有果树给他们做食物，大气中有湿润的空气来滋润全地，水流体系也有了，还有各种动物等等，这些呢都由人来管理，一切都做好了。第七日神歇了他造物的功，他安息了。当我们进入第二章，发现人被造的摘要重述，人的创造被再次强调，神的名字不像在第一章里面只叫 Elohim， 而是更加个人化的字。立为第二章更多论及人的被造，在第二章里有关于人的被造的细节，因此我们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看见神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名字耶和华 Jehovah 或者以罗星 Elohim。 耶和华的意思是成就的那一位，指神和人的关系，他关心人的需要，满足人的需要。现在有一些圣经批评家认为创世纪不是一个作者写的，而是由很多作者写的，其中第一章是神的名字用 Elohim 以罗星的作者写的，第二章呢是将神的名字用 Jehovah 耶和华的作者所写的，之后你看到所谓的教士版，然后在你会看到所谓的 EPJ 或者 JEP 之类的概念，是指由多位作者写成。有人甚至抛出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 I 版，这些愚蠢无知不合情理的辩论是没有价值，而且也不能帮助任何人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加入这种辩论的原因，我不愿意加入这场争辩，他们这样做是浪费了你我的时间。重点不在于是谁写的，因为唯有圣灵的感动才能写得出来，与其费力去弄清作者是谁，还不如清楚究竟写了什么。因此我们应直接弄清经文的内容，几乎不留多少精力去注意他们那与人无益的争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明白神说的是什么，不是他怎么说或者他对谁说。因为所有的圣经经文都是由神的灵感动得来的，根本上讲，圣灵才是圣经的作者。谁被圣灵感动，对我们来说这并不重要。下次我们接着看第二章，按照这个速度呢，也许我们整本圣经还没教完，主就回来了。不过我不介意，圣经最后一节正是这样写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22章的第20节。如果你没有这么跟主说，也许当你遇到痛苦磨难的时候，你就会这么说了。当危机快临到的时候，就有人提醒我们，警告我们这些话。 只是有些人仍然过着仿佛没有明天的生活。事实上，我们真的很快就要到没有明天的日子了。我们看见时间快接近终点了，快到倒数计时的时候了。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的时日真是令人兴奋。接下来我们还有许多东西与大家分享，一旦我们将我们的资讯资料整理好就可以进行了。更不用说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因为我们更要警醒预备。